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傍晚，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南希·梅斯在国会大厦遭到袭击，嫌疑人据说是一名支持变性的男子。美国国会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逮捕了33岁的男子麦金泰尔，他来自伊利诺伊州，涉嫌在众议院办公大楼袭击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梅斯。麦金泰尔因袭击政府官员而面临轻罪指控，但最终的指控决定权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梅斯周二晚些时候在 X 上写道，我今晚在国会大厦遭到一名支持变性的男子的殴打，并补充说，他只受到一些轻伤，很容易痊愈，而暴力和生命威胁只会让他加倍努力。梅斯一直在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反对变性人使用不属于他们生理性别的卫生间，并带头反对允许特拉华州当选的变性众议员麦克布莱德使用国会山的女卫生间。梅斯还起草了 HR 1579号决议，禁止众议院议员、警官和雇员使用跟他们的生理性别不符的设施。周三，美国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宣布，他将在明年初拜登政府结束后离任。实际上，他的十年任期中还剩三年。雷在市政厅会议上说，经过几个星期的深思熟虑，我决定对 FBI 的正确做法是，我任职到一月份，本届政府任期结束，然后离职。他还说，我的目标是继续关注我们的使命，每天代表美国人民做不可或缺的工作。在我看来，这是避免把 FBI 拖入更深麻烦的最好办法，同时还能强化对我们开展工作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和原则。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名卡什·帕特尔为 FBI 局长。帕特尔在通俄门调查期间就强烈批评 FBI， 他还呼吁要对 FBI 进行彻底改革，并追查那些泄密的 FBI 官员及其同谋者。联邦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在川普提名帕特尔后表示， FBI 存在严重问题，美国公众都知道这一点，他们期望看到彻底的改变。韩国外交部周三表示，外交部长赵对列和日本外务大臣岩屋义通了电话，对继续加强美日韩合作，共同对抗紧张的朝鲜局势达成共识。据韩联社报道，两国外长的通话进行了20分钟左右。赵对列介绍了韩国当前的政治局势，他强调，韩日关系基调不变，将继续推进尹锡悦政府定下的外交政策。2022年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后，为了应对中共和朝鲜，加强美日韩三国间的安全合作，同时推动了日韩关系的改善。尹锡悦于2023年3月访问日本，从此恢复了两国领导人之间停止十多年的穿梭外交。据日本媒体报道，两国外长在通话中重申了加强日韩关系、扩大美日韩合作的重要性，双方表示将为此继续努力。两国外长在通话中还商定，将加强各级的紧密沟通和筹备工作，促成明年两国邦交正常化60周年纪念活动顺利举行。周二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在下个月就职之际，近一半的乌克兰人现在都支持他。据国会山报报道，这项由非政府组织新欧洲中心委托进行的最新全国民调发现，44.6% 的乌克兰人信任川普，远高于对法国和英国领导人的信任。这两国元首所获得的支持率分别为16%和30%。这项民调还显示，在其他国际领导人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大约65%的支持率名列榜首，波兰总统杜达以64.6%的支持率位居第二。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如果当选，他将迅速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已经持续两年半的战争。自去年以来，川普在乌克兰的支持率跃升了30多个百分点。调查显示，2023年川普在乌克兰的支持率仅为10%，远低于拜登总统的78%。日前，又有一名中共高官出事。11号，中共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被曝前一天晚上在办公室自杀。据说9号他曾被中纪委约谈。独立评论人士蔡盛坤今天在 X 上爆料，中共20大中央委员、 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昨天晚上在办公室自杀了。网民之江新军航大秘书在 X 上发文说，于建华是吞枪自杀，他的死跟孙玉宁一案有关。今年9月24号，中共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副署长孙玉宁被调查，成为近年来海关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官员。有关于建华自杀的消息没有看到中共官方报道。当地时间11号晚上10点左右，中共海关总署官网发出讣告，说于建华在周二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终年63岁。讣告仍然称于建华为同志。然而周二当天，于建华曾经公开露面。据官媒中新网报道，当时吉林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和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于建华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但记者在第二天发现这条新闻已经被下架。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